曼内这是很重要的经历，我们不仅在诗歌外面唱啊，我们灵里面有个感觉，晚上实在是进入曼内，这是旧约的圣徒啊所没有的福气，因为在旧约时代中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曼内，那么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身体裂开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从此之后呢，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开了。所以今天呢，新约的圣徒啊，应该是每时每刻是住在幔内。如果你不住在幔内的话呢，你的光景反而不对啊。在旧约时代中间的话呢，人是不能进入幔内，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是每一个圣徒呢都应当在幔内。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福气的。我曾经讲过，这个幔内呢，就好像我们父亲呢天父的这个内室一样啊。在一个家庭里面呢，这个我们父母的内室啊，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跑进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哈、是神的儿女，我们一个福气也可以活在幔内。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唱的时候啊，我们能有一个感觉，这个也运用信心啊，相信主是带领我们今天呢在幔内一同来敬拜他。 一同与他有交通。我们再唱一首诗歌，233首，233，非我为主。这首歌我想弟兄姊妹比较熟悉一点嘛，我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好。那个正歌呢啊，他是说到啊，今天我们应当有这种生活，应当是非我为主，那么让主在我们身上呢被高举，这叫做我们的敬爱。那副歌呢，它是一个祷告啊，因为我们如果要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居首位，能够被高举，我们必须要脱离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己是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拦阻神最大的一个拦阻。所以做事的人有一个祷告说，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那我想所有啊爱主弟兄姊妹，历世历代啊，从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啊，所有认识神的人都有这种渴望，说主啊，愿我能脱离自己，能更多住在你里面，能失去在你里面，能消失在你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呢，人看不见我，只看见主，我作为主一个彰显的器皿，能在我身上面觉得我所有什么，那觉得主宝贵。所以这首诗歌的副歌啊，这个非常好，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诗歌。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副歌把它背下来，背下来啊，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呢，随时都可以应用。我觉得我曾经把这个背下来啊，对我来讲也是以后在亲近主的生活里面帮助很大。虽然话很简单啊，但是那个里面的感觉啊，确实非常的好。好，我们把这个五节都唱一遍，唱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们顺着这个诗歌的话语啊，在主面前有默想。我觉得圣灵能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所以副歌啊，特别副歌，弟兄姊妹们，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是把它化成我们自己的祷告。若是你愿意的话呢，能把它背下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啊。非我为主，被人高举，被算计。非我为主，被人算计，小心。 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是把它当作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祷告，我们唱在主的跟前。
主，我们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为着你，我给我们的完全的大救恩是让你把我们拯救了，就是那么就到了。主，你在包含就脱离有一些仇敌的权势，也就脱离仇敌所种在我们前的败坏，哇，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这个可怜的疾病，我们能够真实的让我们命，哇，我们能够宣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将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光景。
是的，
求你给我们信心，这是能够除去所有一切无形的恶心，相信主你救赎的完全。
哇，
因我们来看你所成就的大恩，让我们进入幔内，来瞻仰你自己的荣美，让我们全人从里到外被
改变。
哇，这是有福的确据，
谢
主我。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与主在灵里面联合，
主啊，
在爱中联合。哇，你是我们的，也是的主啊，你保护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宝贵你，让我们和你之间实在没有任何的间隔。
感
谢的这段宝贵的时间，再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每次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就活了。听见你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坚固了。每次再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这个确实的盼望，就如同半点
星。
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真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
每
时每一刻都被你荣耀来吸引，
活
在你荣耀的盼望中。去祝福万家的聚会，祝福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接受你圣膏油再一次丰盛的涂抹。
Amen。
我们亲爱的弟兄，让这些话语从他口中出来，就是满掉生命，满掉能力，要所有听见的人一头抱住生命活泼，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
圣。阿门。
主啊，谢谢老板，谢谢感谢你。
主啊。
我们同学好像让我留在外面，
主
啊，主啊，救了我们，可以来这里，我们也可以。因为你实在就是高丽娟女生，再次看见我们的好处不在此吧。
阿妹，
你是我们的人的主啊，实在是我们
是
在高丽娟主啊，主要让我们在此话语中来见到你。谢谢你用圣道人再次帮我们在这里聚
集，
丰盛的与我们同在。
阿妹，
高举。
阿门。
主的荣耀就是被高举。
阿门。
主受使命，因为你设计的是美好的榜样。主啊，让我们因为没有自己而效仿你
有
的时候，
亲爱的主啊，
何等的大，我的大能，主啊，你多少你自己，教导我们，
哎们，
主啊，教导我们怎么来受洗，教导我们怎么把自己做上，怎么没有自己，主啊，我们自己有困难的，你把力量赐下，让我们做到，然后我们还有看见的。
求你
帮
助我，
们这个每一
个
生命必
须有经
过
试探和失望。求你恩待，我们发挥的
现在
的
在你
眼中
消失，我
们
能够完全的被释放出来。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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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美你，这么大的一个美丽的生命，仰望你，我们真的仰望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
应许。哦，是的。
全名哦，赞美，我们都归给你。
阿门。
赞美，颂
赞你。阿门。愿主与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同在，好叫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听见我们应当听见，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所应当看见，也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所应当接触的。主，我们再把我们的爱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今晚上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是最后一章了。我们把全章都读一下，还是这样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读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一个空的理论。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前面的这个里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根据里面的认识，你认识有多少，那么你在外面的生活呢，能表现出来的程度就有多少。如果你今天认识的不够，那么你表现出来的生活也是不够。所以我们看见他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啊，在这里讲到这个经历的这一面，里面的重要的关于基督的这个认识啊，关于信心的看见的。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么他就在这里啊，用了一些的话呢，那么把我们引到这个生活的里面去。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这一章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啊，属灵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生活中啊，可以说总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件事情是要进入幔内，第二件事情呢要出到营外，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啊，他就是这样在地上来说明这个意义的。所以我们知道进入幔内呢，我们是追求成圣的生活我们亲近我们的神，我们追求向我们的神。出到营外呢，意思是什么？就是爱心的生活，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是受苦的。我们晓得在这里哈，他这个第十一节那里就讲到说哈，这个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洒血在幔内，烧身在营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洒血的意思呢，就是丧失那个魂的生命， 因为在利未记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这个血代表啊，我生命是魂的主要的部分啊，这洒血的时候就丧失魂生命，烧这个身子被火来焚烧呢，是做活祭来供应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最准的原则。我们要按照这个总的原则在神面前来生活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看见基督、注视基督的人他所有的生活。你看他在前面引着许多的例子所讲明的许多的道理啊，都是在包括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都是活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如果你在里面跟主之间没有亲密的交通啊，没有这一种这个洒血的这种的经历的话呢，你在外面的话呢，你就不可能出到营外，你也不可能在外面呢有这个身体做活祭，这种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我们先呢要把这个总的原则呢，那么把它握住它。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他所行的路。那这个原则哈，那么他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他就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这里有好多的点啊，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我想我们一个点一个点把它提出来，来交通。第一个点啊。他这里提到就是爱心的生活，这个爱心的生活呢，他首先告诉我们说哈，就是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然后呢，下面呢不可以忘记接待客旅，我想这是基督徒对着人啊，对着弟兄姊妹所有的该有的一种爱心的生活。那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呢，当我提到弟兄呢，这就是我们相熟的人，我们同一的生命。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有主的生命啊，我们彼此相处。那么这个客旅呢，就是也许是比较不认识的人，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啊。那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主也鼓励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客旅。那我在这里哈有两句话啊，这是我从前写上去，因为今天呢看见地上教会的生活中间有的时候比较不太正常的一种情形啊，作为警惕啊。这个这两句话是什么呢？这个第一句话叫做相熟不易相爱，第二句话呢不熟不易接待。我想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因为姊妹们。你看教会历史上面呢，很多时候甚至儿女们中间产生分裂啊，这很奇怪的。本来我们里面应该有主的爱，弟兄姊妹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呢，基督徒呢，相爱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相爱的见证是最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读整个教会的历史呢，你就发现了一再的出现这样的一个难处啊，所以呢，很奇妙、很奇怪的就是，相熟呢却不易相爱。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很单纯的，看见什么弟兄姊妹都很可爱的。很奇怪，年日久了之后，慢慢熟了之后呢，反而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就不容易的。这个实在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感觉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啊，这个真是被主呢这个。对付的不够彻底。那对于客旅来讲的话，这不熟的人的话呢，有时候不容易接待，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啊，提醒。所以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生活里面，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爱心的生活。所以他这里对这个接待这个客旅的事情，他说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来了， 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很麻烦，你不认识、不熟悉的，就不太肯接的。我的个性上常常有时候是这样，有这样的软弱，比较生疏的人呢，我就不是那么容易开放嘛。所以我需要被主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来敲门的可能是天使，你没有接待呢，结果呢漏掉了这个福分啊，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就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呢，他们开始进攻耶利哥的时候，那么他们首先派出去的探子，结果那有一个妓女叫做拉合，他接待了这两个探子，那这是天使啊，神差派的使者。所以后来耶利哥城整个倒塌的时候，那个整个耶利哥城里面就是拉合的一家蒙拯救。啊，其他人通通被杀了，所以这个鼓励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对于人，对于自己相靠近的弟兄们啊，弟兄姊妹是包括姊妹的啊，要存着啊相爱的心。那么呢，对于这个客旅这些呢哈、啊，我们也能有一个热情的一个接待啊，所以这也是生活中间可以。应当实行。下面呢，他就讲到了，要纪念，有两种纪念，有两种纪念。这个第一个纪念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第二个纪念什么呢？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两个感觉啊，这实在是基督身体里面的感觉。如果我们能明白认识基督的身体啊，并且呢，我们也能够活在这个身体的感觉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呢常常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实体。不然的话呢，这种变成一种外面行为上的教导的话呢，我明明知道你也做不到，对不对啊？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觉哈、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实际的。这个你看，一个人被受捆绑了，那么他有的人被像有的弟兄姊妹被关在监牢里面了，对吧？你如果跟他很熟悉的话呢，你肯定有这个感觉；如果跟不熟悉的话，你根本不会有这个感觉，对吧？我们觉得今天中间中国大陆那些人被关在监牢里了，啊，我们就说哎呀，求主怜悯他那个，你不大容易有一个。说感觉说好像你也是被捆绑的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个教导我们的感觉啊，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的身上的确是真实的。今天任何一个人被捆绑，我们的主都跟他一同有这个捆绑的感觉，对不对？用主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有这种的同情啊，有这种的感同身受的这种的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呢不是一种我们勉强自己去做什么的。如果你多与主之间靠近的话呢，你可能在这个感觉上面来讲的话，就会这个感觉的比较那么实际啊。所以主要求我们呢。有一个柔和慈爱的心，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的心要柔软，要能有同情心啊，要能跟别人表同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在还有遭苦害的人呢，也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你说看见自己生病的话，虽然我们这个也没办法，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啊，来鼓舞啊，但是想到自己在肉身之内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主要我们的纪念嘛。我想这个通常这种纪念最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祷告聚会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提出了一些弟兄姊妹们这些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中间为他们多有的祷告。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圣别的生活。 这个圣别的生活呢，它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婚姻，另外一个是钱财。我想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呢，就是进入生活的实际啊，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间，天天可以碰见。所以他第一个呢，告诉我们这个圣别的生活就是，这个婚姻呢，人人都当啊，要尊重，要尊重这个婚姻。这个我想这些话弟兄姊妹们读起来的时候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家庭的和谐啊是美好的教会生活的根基。我们要特别的知道，要留意今天哈，魔鬼在地上啊，在地上的这个工作，对神儿女有两面重要的攻击。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家庭，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今天撒旦在末后的时代中间的非常非常厉害的攻击，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说家庭一破裂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的生活也就没有，对不对啊？你像基督徒啊，两个基督徒，这个本来好好的，这个一同服侍主，一同有聚会，结果到最后家庭一分裂之后呢，我们知道破坏的不是这个家庭，整个教会的见证，教会的生活也被破坏。我曾经哈，这个在有一个地方碰见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本来关系很好的，每次去那里啊，他们那个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啊，人都觉得很优秀很好的。结果后来呢，家庭发生破裂，发生了，大家都很惋惜。结果我们发现这是造成什么呢？这个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痛苦，造成教会的很大的损伤的。所以呢，和谐的家庭生活啊，是美好教会生活的重要的根基。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存心的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了，为满足啊。这里讲这个存心不可贪财，我觉得他这里讲得很好。那个存心不可贪财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叫那个钱进到你心中，有钱不是犯罪啊，有钱不是不好啊，但是不要叫那个钱进在心里面，那个整天都在那想钱的，整天都是为着钱的，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呢不符合于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啊。我们感觉今天呢，主让我们做这个神的管家，对吧？神把钱财托付给我们，我们做好管家啊。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啊，用不义的钱财呢来帮助神的工作，对吧？所以这些呢是神今天呢所托付我们的。所以正像这个彼得约翰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他们一天去美门口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那句话是很好的提示。他们看见一个这个瘸腿的要饭的在那里，对吧？那个彼得就说了，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所以有的弟兄们解圣经的时候就讲说，那个时候不太相信彼得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啊，他身上应该会有点钱，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也蛮大的，那这个应该身上，但是呢，他这个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你如果去读那个希腊的原文的时候呢，什么叫做金和银我都没有呢？他的意思说金和银呢都没有 possess 我啊，就是说没有占有我这个人啊，在我的心目中间呢，钱不是最大的。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刚刚经过五旬节啊，那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是何等的荣耀啊，他们的眼中真是地上的东西都变粪土了，对不对？现在他里面所拥有的那是最宇宙中间的至宝，最荣耀的一件事情。他说呢，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有的是什么呢？所以圣经记载说啊，那个仇那个要求周济的人呢，眼睛就瞪着他们看，以为说呢，这个这下大家掏很多钱去了，对不对？结果没有，彼得说什么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比千万的钱财就要来得更好，对不对？啊， 所以那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说彼得没有钱，是说他可以有钱，但是钱不占据他。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这个说应当有的态度。所以世人也讲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所以求主不让这个钱呢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进到心里面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贪，就会爱啊，这个就会有麻烦。所以我们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啊，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呢这个没有钱也不要紧，他说因为主曾说什么，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信心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就是一切，有主你就什么都不需要怕，所以主给我们的应许呢，所以他下面再加上一句话，这个叫做钉子上面敲榔头啊，把它打得实在一点，所以主的话，这个他是唯恐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这个信心不够吧，这个榔头再给他敲两下，所以现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啊。前面呢，这个主曾说，现在你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谢谢啊，把这句话记住啊，以后呢碰见这些情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啊，放胆说啊，有的基督徒就是说不出来，所以麻烦，你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因此呢，我们知道在圣别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全心的依赖神，无论是婚姻的生活、钱财的生活，在这些方面呢，因此呢，都要有分别的见证。然后到了下面啊，他就另外提到一个点，就是说呢，我们要跟随这个正道走，正确的路走。那首先呢，告诉我们，从前能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效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哈，对于哈，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些人啊，这些姊妹们，也可以说是历史历代那些前面的弟兄姊妹啊，有的人走过这些路，对吧？他们有的人留下一些书啊，留下一些信息，留下一些榜样啊，对不对？那么这些呢，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引导。就是呢，他们把神的道传给我们啊，把神的心意传给我们。那么对于这些人呢，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正确的态度呢？我们晓得天主教有个很大的错误啊，把这个十二个使徒啊当成圣人啊，就很多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呢，都有十二个这个使徒的这个塑像，给他塑个像。那这个不是神叫我们去做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对于前面的弟兄姊妹，对于引导我们的这些人，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偶像，神没有把我们当成偶像，但是呢，神也没有叫我们对他们说呢，你很随便，不是的。这里呢，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平衡的生活啊，那么这些人引导我们的话呢，你知道，你今天的受谁的帮助多，自然你对谁的尊敬就多，对吧？甚至有的基督徒的因为尊敬的过分了，就变成偶像了，崇拜起来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啊。那么这里呢，他给我们看见一个正确的引导。那么这些引导你们的传道人怎么样？第一个，你们要想念他们，这个想念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对他们有敬重啊。我们今天哈，我们要尊敬人，但是我们不敬拜人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我看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比较糊涂一点啊，对于某些前面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说尊敬到一个地步，变成崇拜了 这个崇拜呢，这个变成偶像，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啊。但是呢，你从他有领受属灵的东西哈。你应该有一个尊敬啊，我们要敬爱这些在前面这些人。然后第二个点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啊！感谢主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实在是有没有很好的一个提醒？你要效法的是什么呢？效法他的信心，不是效法他那个外表的样式啊， 他怎么样祷告，我们也怎么样祷告啊？他怎么样敬拜，我们怎么样敬，不是效法这些东西，他是效法什么？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怎样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啊，他们那样的相信神的话语，那样相信神，那样活在神的跟前，就怎么？这个是我们的榜样，这个你要，这个你要去效法。这个不是要效法他们外表的这种模式样式，但是呢大多数的情况我们看见都是效法了样式，这个信心呢没有这个外表样子都做得很像啊，就是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呢在侍奉上面呢到处可以看见的一种情形啊。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一听那个弟兄祷告，我就知道他是跟着谁，这个祷告的话用的词啊，这个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很像啊。那你不是，人家不是要叫你效法外表这个样式。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效法人家的信心啊。人家怎么样子在这里能够为着。还有呢，很重要一个点就是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些人都已经离开世间了，是不是？我们要看他最后的一个结局是怎样。就是也许他在前面一段路程中有失败，但如果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你应当尊重他。就像大卫一样，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失败，他曾经有很厉害的失败，犯过很厉害的淫乱，不仅是淫乱是有预谋的。并且呢，这个，你看那个乌利亚回来的时候啊，每次读那一段话很心酸的啊，这么爱神的一个人，这么爱神的国的一个人啊，这个大卫用各式各样的计谋啊对待他，大卫呢玷污人家的妻子，怀了孕了，对不对？他还想要造假，把这个乌利亚弄回来，叫他回家，这个乌利亚就死不回家的，就住在那个城门口啊，因为什么呢？他想我的弟兄们还在战场上呢，对不对？我岂可以回家呢？你读那个话的时候，甚至叫你心都流血，对不对？里面多叫你心酸呢、啊。你看大卫那个时候是何等的黑暗、啊，黑暗到一个地步，那是完全被撒旦所充满了，对不对啊？使这么厉害的手段，最后呢，把他打发回去的时候呢，还叫约押把他。冲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叫他丧命。你读那段的故事啊，圣经是毫无保留的把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个错啊，那么虽然大卫是那样一个神所爱的一个人，神没有保留，把他所有一切错处通通把他写出来。因为如果今天在教会中每个弟兄是这样的话呢，哦，那我们很难接纳的啊，可以吗？你敢还能接纳吗？很难接纳的，对不对啊？但是今天我们回头看大卫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里面一个印象，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是以色列的君王啊。就我们今天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呢是把这一段呢，就好像把它掩盖过去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哈，我们人呢在情感上面有一种很大的难处。我们如果爱一个人的话呢，爱到极处的时候，我们会把他的错处统统把他统统把他遮掩起来，看不见他那个错处。如果我们恨一个人的话呢，一点小处都把他抄出来，是吧？都不会过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大卫的情况是这么样一种可怕的情形。我每次读那段话语的时候啊，我就是感觉大卫当初那个情况那实在是。是多么多么的这个严重的一个情形。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们知道，当拿单奉神的命去责备他的时候，大卫真诚的悔改，他写了诗篇51篇，那是大卫一生里面最痛苦的一篇诗啊，表达的这个真切的悔改。所以呢，当他悔改，神还是接纳他啊，那么神还是使用。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神也没有说。因着这个事情呢，就放松他，对不对？他家里所后来产生的这个痛苦啊，比他前一半的日子，这个遭受扫罗王的逼迫还要来得厉害。 那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审判是很厉很严厉的，但是呢到最终的结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结局，我们知道大卫啊，他的光景仍就是被神所悦纳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回头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说大卫还是预表基督的，预表基督的一面。所以呢最后的那个结局最重要。今天呢有很多人他们犯了同样的错，也犯了这个淫乱了，那么都喜欢拿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出来啊，来好像做忏悔，弟兄姊妹们，但是那个结局不一样，结局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看一个人的情况，圣经给我们一个标准啊，这里一个准则啊，所以不是按照我们的道德观念，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人的感觉，你按照圣经的话语。我有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犯了一些错，哎呀我心里面本来很尊敬的，但是后来知道他们这些难处，我心里面就难过的不得了啊，这个好像不大容易的接纳。感谢主，等到有一天我读到希伯来书这句话的时候，在我里面得到一个答案，得到解脱。我知道我们要看到最后的结局，这个结局啊，这个结局啊，实际原文也可以也可以说是尽头啊，到达最尽头的时候啊，这个结局呢还有一个希腊文一个很好的意思叫做出口，还有一个出口啊，到最后你看看他有没有出路啊，他如果到那里是死了，死在那个情况中，那你就知道这个情形就不对的了啊。如果呢神在最后所以我们今天哈、啊、对于人的看法呢，弟兄姊妹们，你看神没有容许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做衡量，圣经给我们准则，所以我们要接受主的话。所以从现在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一些人的这种的，特别那些带领过或者属灵上能给我们帮助的人呢、啊，在讲这些传道人，你对他们所衡量的时候，你要根据希伯来书的话，不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喜欢啊、厌恶啊，不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眼光，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好、啊，我觉得这是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否则我们会犯很大的错误的，对、啊。你把那个真正的主所托付的事，你把它推，等于把它推到外面去的话呢，就造成我们个人和教会整个的一个亏损。所以这是一个你看在生活中间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然后下面呢，他有一句话非常的好啊，他前面讲到呢，这些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是这样的其实对不对？但是呢到了第八节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啊，在历史上在时间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最完全的。所以你最好还是多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你少去注意这些人啊，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帮助，可以怀念想念他们，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呢没有一个人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句话呢哈，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啊，也只能不是跟随人的，我们是跟随主的，教会也是跟从主的。那这个呢哈，这个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这里面包括了几个重要的原则在里面哈。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绝对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标准。你看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时候大家产生很多争论的时候，我们都是把人拿出来当标准啊，那姊妹们，你千万不要把任何人拿出来当标准，不管他多数，他也不可能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他只有耶稣基督啊，这里啊，只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只有他可以做准则，只有他永远不起变化，不会有变化，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这个哈，他这个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这个永远呢， 它这个原文希腊文也可以翻作是世世代代，就是说不管时代怎么样改变，主耶稣基督永远是一样啊。有人告诉我们说啊，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教会应该这个跟得上时代啊，应该有点变化了。不是跟上时代，你还是跟从主耶稣。那么你跟从主耶稣的话呢，他怎么样？他在这个时代没有改变，他跟头一个世纪是一样啊。我们的主并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人呢，把主耶稣改变，他们觉得到了这个二十一世纪了，对不对啊？我们也给他穿上西装了，不要再穿那个过去那个袍子。我甚至有一次看见一张圣诞卡，是吧？我在台湾看见的啊，对，他给主耶稣穿上这个长袍马褂了，画了一个主耶稣穿长袍马褂了，这个我想是不是我们的主不会随着时代情况而改变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啊，不管，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呢，他也是这样，不跟随时髦，那这话的意思，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转啊。那第二方面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就是它是无限量的，它的供应是无限量的，不论任何人任何环境，它都能供应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里面信心中所得到的一个宝贝，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主在头一个世纪，比方说他能行神迹奇事，他今天照样能行神迹奇事。我们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照样可以供应我们，因为它是无限量的，它不受时间限制。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只有它是最稳固的，是可靠的啊。因为一个东西如果呢，昨天是这样，今天是另外一个样，明天又另外一个样，你这个不可靠了，对不对啊？我们要用作标准的事物啊，用作标准的事物它是不能更改，对不对啊？这个，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嘛，今天呢最标准的一公尺在哪里啊？现在在法国的标准局里面，他们呢用了一个这个密闭的这个房间啊，把一根金属杆子放在那里，把那个温度调在一定的温度，所以一年到头都不改变，因为那个金属会热胀冷缩嘛，对不对？所以它调在一定的温度，所以那一根一公尺啊，放在那里，那是全世界最标准的一公尺。那弟兄姊妹们，我晓得今天啊，一个地上的所谓一点点的度量衡，你都需要有个标准。如果没有标准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很乱，对不对？这个世界混乱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标准啊。教会混乱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制度当作标准，对不对？我们把一些教训当作标准，把一些经历当作标准，把一些人当作标准，弟兄姊妹们，教会就混乱的不得了。如果我们今天呢都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标准的话呢，啊，我们看见你就有一个一定的尺度。然后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用基督来做衡量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英国的弟兄告诉我们的啊 ，Church is measured according to Christ。非常宝贵的话啊，那么就是那么教会如果按照基督来衡量嘛，那全天下的教会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应该产生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么多的这个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基督来当作这个主要的衡量，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可靠是稳固的，并且是什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感谢主。在这个宇宙中间还有一个绝对的事物在那里，你知道这个人类的历史啊一直在产生变乱，今天这个世界动荡的不得了，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没有一定的标准，今天人都是把自己当标准，美国人看美国人是标准，这个阿拉伯国家他看他们是标准，所以这个两个标准弄在一起不行的，他起冲突的啊。中国人有中国一个标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呢，那么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标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 是的，有一些人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纪念他们，但是呢，我们人就要把我们注意力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没有一个绝对的人，除了主之外，没有绝对的人是可信靠。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没有时间性啊，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宝贵。然后下面哈、啊，他这里这个跟随正路上面，他提醒我们哈、啊，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说了，他说啊。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这个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这个诸般怪异的教训啊，我们中文是这样的翻的，它这个怪异原文是 strange， 或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对那些陌生的不太清楚的这些教训呢，哎，你不要很快就跟啊，你要搞清楚啊。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怪异教训很多啊，对不对啊？基督徒中间这些异端的东西哈、啊、真是十分的怪异啊。哎，这个怪越怪啊它越能勾人，奇怪的很啊。你不怪呢它反而不勾人，正道呢好像大家呢这个太直了啊，它没有勾的，这个歪道呢它是有勾的，所以它就可以勾人。所以这两个中文这个音讲的是这个蛮好的，那么勾引去了，对吧？那由此呢，我们今天需要有很谨慎的态度，当一些新奇的道理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感觉很陌生也不够清楚，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接受这些东西。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一定要在主面前能有判别力啊。我们这主日曾经讲过这个分辨是非常重要，特别到今天这个时代啊，分辨不清楚会造成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上面很大的亏损的。所以我常常讲，我后面那天最后讲的有很多东西啊，我们目前不清楚，我们不要很快去给他批评论断，你把它摆在时间中间，让它让时间来说。有东西时间一过去，你看见都是假的了。那些真正出于属灵的事物东西，它不会改变的。时间会说话。所以他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人心啊要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这句话呢哈，那么有的人领会是说呢。这句话是因为针对当时的这一班犹太人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中间的那班圣徒，他们有很浓厚的这个旧约的背景在那里。因为旧约的背景呢，主要是以靠律法，靠外表的行为做法为准，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心要靠什么？靠恩典，因为在新约时代中啊，是恩典时代。我们不是靠外面的行为，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也常常是根据外面的行为，你根据行为很上当的。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也上过很多次当啊，因为有的基督徒姊妹们，他们很强调，你看他们的行为怎样怎样怎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希伯来书的话，是靠着恩典，是靠着恩典来坚固。他下面就提到了啊，他说你看那个有的行为什么的，他说这个他说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从来没有得什么益处。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也很注重饮食，对吧？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啊。所以你在现在的犹太人啊，他们这个他们叫什么叫 kosher 是吧。这个如果他们要介绍他们的这些犹太人去一个餐馆吃饭的话呢，他先有一盘这个祭司啊拉比先到这个餐馆里面去啊，这个去看每一样东西都看，看完了之后呢，他给他个证书啊，口讯那个是符合于他们这个食物要求的，哦，那么这个犹太人就放心进去吃了啊。那别的餐馆都不能进去的啊，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所以你在美国很多餐馆你会发现有这个东西，他贴着那个就表示说这个是经过他们犹太人的这个证明合格的一个餐馆。 可以放心进去吃。所以他们呢，在这个食物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专心。那我们晓得今天哈，一般的宗教来讲呢，都是很注重饮食的规矩。那很奇怪的，地上差不多的宗教都是这个样子，注重的饮食的规矩，或者是不能吃，或者可以吃，对吧？他们在这个食物上面做文章啊。为什么在食物上做文章呢？因为呢，他们发现人的这个罪呀、啊，是在人这个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呢，如果用食物呢，肯定说不定可以控制这个身体啊。所以你看，中国的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他们就有这种所谓辟苦、辟谷是吧？不吃东西的啊，饿的身体啊，这个对付这个身体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呢，一般宗教很注重的这些规矩啊，用这个吃或者不吃来衡量一个人的到底敬虔不敬虔。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觉得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做那个不做的话呢，也不一定就代表敬虔，因为敬虔真正的意义不是行为，在圣经里面讲到敬虔真正的意义是表现基督，表现主，对不对？我看见有些基督徒也是行为上面，他们生活行为上面的也不看电视，也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但是脾气很大。那这个也不行了，对不对？你这个这些都不做，你有什么好夸口的呢？你这个生命呢，就是很刚硬。这样子做法的话呢，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这些方面哈、啊，不大容易分辨。如果一个基督徒很吃很受苦啊。我们自然就会产生尊敬，对不对？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的，哇，生活非常的简朴啊，但是呢，行为很怪异。所以有弟兄就讲他这个叫做，受苦不舍己，他这个奇怪的，这是很奇怪现象，他受苦真的。他这个生活啊，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什么都不做，但是呢，那个己大的不得了啊，你不能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晓得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个作为衡量的。当然了，你什么都来到那也不一定尽管是不是好基督徒啊，对不对？但是呢，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个衡量啊，因为宗教的行为是借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敬虔，那是看我们到底能表现基督有多少，这是很重要的。那他这个顺下去，他就讲到，他说我们有一个祭坛呢，上面的祭物、啊、是那些帐篷中供职人不可碰吃的，也告诉我们说，那些在会幕里面，他们还在那个杀牛宰羊的这些啊，他们是吃那个，但是呢，我们有个祭坛，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的祭坛是什么呢？我们的祭坛是指的十字架啊，这个上面的祭物呢，那是指的我们的主做的。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也吃，我们所注重的吃是什么呢？是吃在这个祭坛上的祭物，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粮食。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吃和喝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是吃喝。哎呀，有的时候我常常想说，哎呀，假设能不吃不喝多好呢，这太麻烦了，这个一天吃三顿的，这个假设能不吃不喝的话，都省好多时间的了，是不是啊？这个但是神造人呢，就是要吃要喝啊。那弟兄姊妹们，因为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因为吃就是一个联合，你吃下去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你了，是吧？我们吃下去的饭呢，菜到最后都变成我们的。所以今天呢，神借着这个吃喝说明更深的意义，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要作为我们的满足。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就讲，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我弟兄姊妹，当我们擘饼的时候呢，我们擘饼喝杯啊，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联合，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与我们联合。 并且呢，这个吃也是一种交通啊，我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所以主耶稣基督现在自己来做祭物了，现在我们不要这个牛羊做祭物了。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要吃喝基督，这是我们所注重。所以我们讲过这个波饼聚会啊，是基督徒聚会中间的第一聚会，因为什么？只有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吃有喝啊，其他聚会里面都是唱唱诗歌、祷告就完。那么其实呢，它说明什么意义呢？说明就是你每一个聚会都应该像波饼聚会。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来，没有吃到主，没喝到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你就没享受到啊。我们要享受到我们的主，吃喝到主，我们的主啊。那不管什么聚会，都应该像波饼聚会那个一样，这是一个提示啊。所以那些在这个帐篷中供职的人呢，他们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假使今天呢，我们还是注重外表的形式啊，注重这个外表的这些做法这些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像那些祭司们在那个会幕里面一样，你只吃了那个外表的这些牛羊，你没吃到基督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能用外表的形式来代表的，一定要有那个实际啊。我们看见今天多少的聚会啊，他们的光景走向这种宗教的情况是很注重形式，聚会形式的不得了啊。像东正教现在啊，还有那个圣公会，一些好非常形式啊，他们注重的外表这个仪式啊，这个没有一个细节的点可以错的，要做到这么准。但做的这么准有什么用呢？没吃到基督，对不对啊？没享受到基督，你只是外表，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聚会里面也是一样，你不是弄了很多的形式的东西，你要注重那个实际，你一定要得到主的旨意，才是你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然后我们看见啊，下面呢，他这里啊，该讲不完了，那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因为时间差不多到啊。这个下面呢，他就讲到这个第十一节，他说啊，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牺牲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前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他说这样呢，我们也当救到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因为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我想呢，我只简单的提一下，也许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做详尽的一个解释，好不好？这里就提到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属灵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叫做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我们的主是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那我们的主呢，是那个大祭司，他为着我们的这个罪啊，带着血进入圣所。我们知道这个血的最大的功效就是赎罪，那么就凭借呢，叫人呢可以来亲近神。主的血可以使人被圣别，那么可以使人过幔内的生活。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就是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至圣所的路已经开了。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至圣的境界里面，血还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和凭据。若是不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弟兄姊妹们，你还是不能够进到圣殿进去。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呢，约翰就重新一次把这个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说呢，我们哈、这个我想我把这几个话再读一下，这很重要啊。这个话我们应当记得，在约翰一书这个第一章啊，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说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姊妹，这一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做了最大的保证。如果没有主的血，弟兄姊妹们，我们亲近神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跟神之间有交通的。你不管你今天蒙恩多少多少年，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属灵光景多好啊，那么我们多圣洁，弟兄姊妹们，你每一次要进到这个交通的里面，你还是要靠主的血。并且我们也感谢主，另外一面来讲，就不管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多么的软弱和失败，就是你任何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就可以恢复跟神之间的交通，这实在是神的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大祭司呢，旧约的时代中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基督的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啊，那么这个血为我们这个赎罪，那么他这个伸出的身体呢，就在营外被烧，被烧。那就是你，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的两面，他为我们两面。一面来讲，因为他的血使我们跟神之间可以交通；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主在这个地上为我们受苦。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到这里哈，开始论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经历啊。那今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亲近神，并且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跟前，称神为阿爸父亲，并且在灵里面跟我们的父亲呢能有敞开的交通，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受苦流血这个果效。所以我们永远要感激我们的主。那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不仅是主在这里代替我们做，因为主的救恩呢，是有两面，一面是代替，另外是代表。我想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来不及，我们下次我们来讲这个代表性。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求主给我们再一次吧。好。
我们感谢你，主你要带我们回到父亲的跟前。
是。
像，我是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我是你的血为我们裂开。今天这个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把这个裂开。
是啊。
我们外受，所以你也差我一张到一万，把这个回去。我带我们。这些在分离中我们就信真是能够效法我们能够在现今的时代哇，我们也能够有爱的生命，有圣洁的生命在每一件事上来跟现今中在每一件事上分别为圣哇，你已经做出了牺牲这边教会没有不负所托，没有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日上经历你的恩，得到坚固，也能够见证显在世人天使面前，耶稣基督你所赐的大恩，在这个世代里面显明，在仇敌完全羞愧和退，是吧？今天这个末日的征战是大，
所
面临的。是这个许多的怪异的教训，仇敌的搅扰和各样似是而非的讲论和做法，是吧？我们需要你把我们带进那个真理的光中，让我们成为一般在恩典和知识上都有底气的出处，好叫 主的见证在我们身上风吹落空，主的晚上你再次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求你实在带领我们，整个基督的身体在地上为你做见证，让我们心里面刚强壮胆，因为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是
绝对的标准。
不
因着时间，不因着空间，不因着时代怎样的转变而有所变更，
是
吧？有你实在够了，是吧？所给我们的路是最清晰的，
是的，
所给我们的法则是最容易的，跟从你，从任何时代和任何高明的讲论，是吧？唯独基督，用你是基督，
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帮助，
阿门。是的。 主啊。Amen. Amen. Amen. 主在祭坛上，唯有你是我们真实的祭物。哦，主啊，不仅在这里印着你的血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并且能引我们能进入与父的交通。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满足，就让我们在生活中天天的都能吃喝到你的自己。亲爱的主，好像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知道父亲没有把你之外的事物给我们，乃是把你的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目专一定睛在你自己身上。愿我们天天活在与你亲密的交通里面。亲爱的主，今天所有一切外面的障碍，所有的阻隔通通被除去了，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这是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间极大的福分。所以愿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光中。哦，主，我们赞美你。因着我们在幔内能与你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在世界中，我们就能够把你自己更多的表现出来。主啊，愿我们的生活完全连于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愿你说得着我们的不是局部的，乃是得着我们的全部，不仅得着我们的生命，也得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你跟前再一次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晚上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